欢迎收听 Voyage 科技日报，每日为你精选最重要的新闻。本节目由 Voyage.com 支持播出。
听完今天的新闻，你会知道：第一 ，AI 需求被爆几乎无限；能源瓶颈竟意外引爆台湾半导体新商机。我们要来看 AI 需求为何会强到需要核电厂支援，这个能源瓶颈又如何成为台湾供应链的转机。第二，马斯克 X 平台开战狂呛奥特曼，苹果也震撼提告 OpenAI 窃取商业机密。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马斯克与奥特曼的个人恩怨会引爆成科技大战，这场混战又揭露了 AI 产业哪些内幕。第三，苹果自驾车专案胎死腹中，竟意外催生 iPhone 与 Mac 的 AI 晶片霸权。我们来讨论一个失败的汽车专案，如何意外变成苹果的 AI 晶片心脏，这又将如何影响苹果与高通的晶片战争。第四，减重药不用天天打针了，美国生技厂爆出可植入体内半年的微型胶囊，我们要来看这个微型胶囊是怎么做到持续释放药物半年，这又会如何颠覆价值千亿美元的全球减重市场。第五，加密货币富豪狂砸钱打造自由国，投票权竟能直接用钱买断。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科技富豪想打造一个用钱买权力的国家，这种模式又对台湾的民主价值带来什么警讯。最近晶片股上上下下，搞得大家心情也跟着七上八下。不过今天有个消息或许能带来一些方向感，多位 AI 业界的大咖这周纷纷出面表示， AI 的需求根本没有放缓，反而是供不应求到一个夸张的程度。前 Intel 执行长 Pat Gelsinger 更直接断言， AI 需求几乎是无限的，唯一的限制因素竟然是能源供应。这话听起来很狂，但背后的瓶颈确实出乎意料的指向了能源。 Gartner 的最新预测显示，全球资料中心的电力消耗将在2026年从447兆瓦小时暴增到565兆瓦小时，增幅高达 26%。 更惊人的是，到了2027年，专为 AI 优化的伺服器将消耗258兆瓦小时，正式超过传统伺服器的200兆瓦小时。这也解释了为何业界开始认真考虑核能发电，因为核电厂能提供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稳定电力，完美符合资料中心的需求。资料中心业者 Nebius 的营收长 Mark Boroditsky 也证实，他们现在面临的需求非常惊人，远远超过能够满足的供应量。光学产品公司 Lumentum 的执行长 Michael Hurston 更透露，他们的产品已经被预定到未来五年都卖光了。你没听错，是整整五年。那么晶片股为何会震荡？主要是因为 Meta 宣布要出售多余的 AI 运算能力，加上马斯克的 XAI 也在出租闲置产能，让市场担心是否供过于求。但业界人士认为，这只是个别案例，整体依然严重供不应求。不过 Meta 的这个动作可能比表面上看起来更有玄机。 Meta 已投入125亿到145亿美金在 AI 基础建设上，现在透过 Meta Compute 服务将多余运算力商业化，这很可能开启一个全新的二级市场。想象一下，如果各大科技公司都开始互相租借运算力，传统云端服务商像 AWS 和 Google Cloud 的定价权力可能会受到挑战。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这个消息其实相当正面，我们的半导体产业链从晶片设计到制造封测，都在这波 AI 基础建设热潮中扮演关键角色。然而这股强劲需求的背后也浮现出一个残酷的现实。 Gartner 的报告指出，只有 2% 的 AI 专案能创造长期颠覆性价值，而 MIT 的研究更显示 95% 的 AI 试验计划根本无法进入正式生产阶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企业现在开始从无脑用 AI 转向精打细算用 AI。于是一个称为右尺寸化 right sizing 的趋势应运而生，并且正在催生一个全新的软体层。 Cerebras Systems 的执行长 Andrew Feldman 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你不需要开大巴士去买菜，意思是不同的工作会选用不同等级的 AI 模型。现在出现了像 Longtrax、Reflex 这样的平台，专门帮企业智慧的把不同任务分配给最合适的 AI 模型，根据成本、延迟和效能来做最佳化选择。这就像是 AI 界的交通管制系统。那么在这个多模型管理的新时代，对台湾又意味着什么？当全球企业开始更理性的使用 AI， 对于性价比高的解决方案需求会增加，这正是台湾科技业擅长的领域。同时这也意味着不再是 NVIDIA 一家独大，像 Cerebras、 韩国的 Rebellions 等挑战者正快速崛起，这将重新定义整个 AI 生态系统的竞争格局。对台湾的科技供应链来说，这场 AI 革命才刚开始，未来几年还有更多机会等着我们去把握。科技圈的战火今天再度升级，又有超精彩的戏码上演。马斯克跟 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在 X 平台上直接开战，苹果也在此时对 OpenAI 提告，整个 AI 战场火药味十足。 故事的开端源于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时间回到2015年，当时马斯克跟奥特曼一起创立了非盈利的 OpenAI， 但到了2018年，马斯克退出董事会，不久后 OpenAI 转型为盈利公司，这也埋下了两人决裂的种子。这个转变的背后，其实牵涉到 AI 发展最根本的矛盾：开发像 GPT 这样的大型 AI 模型，需要数十亿美金的云端运算费用和顶尖人才，这是纯粹的非盈利组织根本无法负担的。OpenAI 在2019年采用了有限盈利模式，允许投资者获得最高100倍回报。但这种混合模式也带来一个问题，当需要满足投资人期望时，原本让 AI 造福全人类的使命会不会被利润动机绑架？两人的恩怨在今年闹上法院，虽然奥特曼胜诉，但战火很快延烧到网络上。随着 SpaceX 推出 Grok 4.5， OpenAI 发布 GPT 5.6， 说马斯克直接在 X 平台上开骂，称奥特曼是诈骗奥特曼。奥特曼则回呛，老兄，你才是那个向公开市场投资人兜售短期太空资料中心的人。奥特曼这句话其实是在暗指马斯克正在推动的一个超前卫计划，将 AI 资料中心发射到太空轨道上。这听起来很科幻，但有其道理。太空中有无限太阳能，真空环境也提供绝佳散热。不过现实是，目前太空资料中心的成本约是地面设施的4倍，技术挑战巨大。马斯克则反击，我们明年就开始发射了，如果你的假释官批准的话，也许你可以来看看。但事件的走向从这里开始变得更加微妙起来。苹果在此时对 OpenAI 提告，控告他们窃取商业机密，而这起诉讼的核心指控揭露了更惊人的内幕。苹果声称 OpenAI 的硬体长 1010 利用对苹果内部程序的了解，帮助前苹果员工秘密提供机密资讯，甚至有工程师利用安全漏洞下载数十份机密文件。这种智慧财产权的战争在 AI 领域特别复杂，因为 AI 模型的核心竞争力往往就藏在研究人员的专业知识里。这场矽谷巨头的混战对我们的科技产业其实影响不小。台湾在 AI 晶片制造上有绝对优势，不管是哪家 AI 公司胜出，都需要我们的先进制程。联发科最近也积极布局 AI 晶片市场，这种激烈竞争反而可能带动更多晶片需求。同时我们也看到 OpenAI 已提交 IPO 申请，准备进行超过8500亿美金估值的上市。可以预见的是，当这些 AI 巨头变成公开上市公司后，他们面临的压力会完全不同。投资人要看短期获利，这可能会让原本专注长期研究的公司转向更容易赚钱的应用。这场科技巨头间的口水战，表面上是个人恩怨，背后其实反映了整个 AI 产业的激烈竞争。而台湾在这个全球竞赛中扮演的供应链角色将变得更加关键。有时候失败反而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苹果的自驾车计划虽然最终胎死腹中，但这个昂贵的学费却意外催生出如今 iPhone 和 Mac 里那颗强大的 AI 晶片技术。当初苹果为了实现自驾车，很快就发现需要超强大的 AI 运算能力，而且必须在车上直接处理。虽然专案没搞成，但这个需求却推动了 Neural Engine 的诞生，也就是现在苹果晶片里的 AI 运算核心。然而这个意外收获的说法或许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根据业内分析， Neural Engine 的开发其实更像是苹果在2017年就已规划好的 AI 硬体策略，而不是单纯从自驾车专案衍生出的副产品。这表示苹果早就看准了 AI 晶片的重要性。回顾 Neural Engine 的进化史，它的速度确实惊人。从第一代的每秒6000亿次运算，到现在 A15 Bionic 晶片里已经达到每秒 15.8 兆次运算，整整提升了26倍。这让苹果在 AI 硬体竞赛中站稳了脚步，并以本地端运算所带来的隐私保护作为独特优势。但这里有个有趣的转折，随着 AI 模型越来越复杂，连苹果也不得不面对现实，有些运算任务光靠设备晶片处理不来。为此苹果推出了 Private Cloud Compute 私有云运算服务，与 Google Cloud 及 NVIDIA 合作，利用 NVIDIA 的机密运算技术，确保用户资料在云端处理时依然受到保护，兼顾了效能与隐私。而苹果的野心不止于此，他们接下来的晶片规划更是大手笔。最新消息指出，苹果打算跳过 M6 晶片的部分版本，直接加速开发 M7 晶片，预计2027年上半年就会推出。这个加速策略背后有个关键原因，来自高通 Snapdragon X Elite 处理器的竞争压力，其 NPU 运算能力已对苹果 M 系列构成挑战。更进一步的是， M7 Ultra 预计会成为苹果新伺服器产品的基础，支援高达 1.5TB 的记忆体。这显示苹果不只要在个人设备上称霸 AI 运算，连企业级的 AI 应用也要抢攻。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Project Titan 汽车专案取消了，但苹果并未浪费累积的技术，像是先进的感测器融合技术就被应用到 Apple Vision Pro 上， 不过，专案取消后有17位工程师跳槽到自家车公司 Zoox， 人才流失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对台湾科技业者来说，这个趋势代表 AI 晶片的需求会持续爆发，而且不止云端，边缘运算和设备端 AI 也会越来越重要。对台湾的供应链而言，这意味着从云端到边缘装置的 AI 晶片需求将持续扩张，带来更多商机。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减重药不用天天打针，而是植入体内半年或一年换一次会怎样？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改变很多人对减重治疗的想法。美国生技公司 Vivani Medical 最近推出了一个微型的 GLP-1 植入装置，也就是把减重药 Semaglutide 做成一个小小的钛金属胶囊植入皮下，可持续释放药物长达半年到一年。这项技术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所使用的 Nanoportal 技术。装置内部有一个纳米多孔薄膜，上面有数百万个微小通道，让药物能以近乎恒定的速度稳定释放，而且没有任何机械零件，因此没有故障问题，还可能减少恶心、呕吐等常见副作用。这个消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试图解决减重药最大的问题，患者难以坚持。研究显示，超过一半的患者会在一年内停药，导致体重反弹。事实上，这种药物依从性的问题在糖尿病患者身上也很严重。这也解释了 Vivani 的市场定位，他们并非要和 Novo、Nordisk 等大药厂正面对决，而是希望成为一种补充性的维持治疗选择。不过，这也引出了一个不能忽视的心理层面问题。有些人对于在身体里放置异物会感到不安，这涉及到身体自主权和身份认同的深层心理。对于减重植入装置来说，这个心理障碍可能更复杂，因为肥胖本身就是个被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个技术仍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Vivani 刚获准在澳洲进行第一期人体试验，只有20人参与，这让人想起了过去的一个案例——植入式血糖监测器 Eversense。 它的经验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尽管 Eversense 很方便，但采用率一直不高，原因包括医生需要额外训练、保险给付复杂，以及患者对手术的顾虑。这提醒我们，便利性不一定等于市场成功，但减重市场的规模大到足以改变游戏规则。全球 GLP-1 药物市场预估到2030年代初期可能超过1000亿美金。有趣的是，这种植入式装置的出现可能会对像 HIMS、HERS 这类靠远端开处方和邮寄药物的远距医疗公司造成冲击。如果治疗变成需要到诊所植入，他们的商业模式可能就要重新思考。这不仅是一个新的治疗选项，更代表了医疗科技发展的一个趋势，从间歇性治疗走向持续性治疗。这种转变可能会重新定义我们对慢性疾病管理的认知，对台湾的医疗器材和生技产业来说，也带来了新的启发。这个微型植入装置能否成功还需观察，但它提供了一个重要思路，科技如何让治疗变得更简单、更持久。如果有钱人可以直接用钱买选票，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在多瑙河上，一块看似不起眼的土地正上演出这样的故事。全球最有钱的加密货币大亨们正在资助一个叫做自由国利伯兰的数位国度。这个微型国家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你的投票权可以用钱买。总统 Vítěz Jedlička 直白地说，他们有一种利伯兰公祭代币，买得越多发言权就越大。然而，这种用智能合约管理国家的想法在技术上存在着严重的漏洞。专家分析，这类系统最容易被闪电贷攻击利用，攻击者可以短暂借用大量资金来获得投票权，通过恶意提案后立即归还资金。 Beanstalk DAO 事件就是一个卷走1亿8200万美金的惨痛案例。更令人侧目的是，这个国家完全不收税，内政部长甚至把穷人比作动物，认为不能喂养他们，否则会失去自食其力。背后的金主包括中国加密货币巨头孙宇晨，他同时也是川普家族加密货币事业的最大投资人之一。这股力量不仅想建立自己的国度，更已经实际渗透到现实世界的政治中。数据显示，加密货币产业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投入了超过1亿1900万美金来影响选举结果。Coinbase 和 Ripple 等公司透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支持亲加密货币的候选人。川普当选后也立即成立了加密货币工作小组。这种用钱买权力的模式也让我们反思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许多号称去中心化的区块链系统，实际上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中心化。研究显示，在以太坊的 Avi 协议中，决策权就高度集中在少数实体手中。这证明了所谓的去中心化往往只是行销话术，权力结构依然集中。利伯兰的情况更为复杂，它位于克罗埃西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争议土地上，在法律上被称为无主地。虽然国际社会通常不承认这类微型国家，但这些科技亿万富翁们的野心不止于此，他们想用区块链技术取代传统政府。 事实上，利伯兰并不是唯一的出走计划，还有洪都拉斯的 Prospera Z 的经济特区、Peter Thiel 的海上家园协会等。但利伯兰的做法最为激进，直接宣称对争议领土的主权，并完全依赖区块链治理。台湾作为民主社会，我们相信的是一人一票的平等原则，而不是有钱人说了算。当科技大亨们高喊要用区块链解放我们时，我们真正要问的是，解放之后，控制权会交给谁？从利伯兰的案例来看，答案似乎很清楚，财富和权力最终还是流向那些控制技术的人。科技可以是民主的工具，也可以是集权的武器，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选择。
今天的 Voyage 科技日报就到这里，请关注、分享，并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带来的每日更新。